大家好，我是 Amon， 今日要读俾大家嘅呢篇文章系关于死亡，这个可能系最颠覆你认知嘅一篇文章。死亡有一万扇门，你会喺边一扇门前面谢幕呢？中国嘅各大城市喺度陆续发布咗幸福指数，但系呢啲发布好容易健忘嘅。忽略了死亡质量，亦都是幸福指数的核心指标。经济学人智库对全球80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了调查之后，发布了2015年死亡质量指数报告。英国是位居全球第一，中国的大陆是第71。科技发展到今日，医生面对最大的问题不是病人怎样生存下去，而是怎样死。不得好死，这个可能是被我们忽略的幸福难题。1999年，巴金先生病重入院，一番抢救之后终于保住了条命仔。但是个鼻从此就插上了胃管，进食是通过胃管，一日呢就分六次打入个胃里面。胃管至少两个月就要换一次，长长的一条管在个鼻度一路通到入个胃度，每次换管的时候佢都会啃到成面红晒，长期插管个嘴合唔埋，巴金的下巴甩咗臼，只好将个气管切开，用呼吸机去维持呼吸。巴金想放弃呢种生不如死的治疗，但是佢冇咗选择的权利。因为家属和领导都不同意，每一个爱他的人都希望他活下去，哪怕是昏迷住，哪怕是靠呼吸机，只要个机器上面显示还有心跳就好了。就是这样，巴金在病床上煎熬了整整六年。他说，长寿是对我的折磨。不要再开刀了，开一个死一个。原上海瑞金医院院长、中国矿癌协会常务理事朱正刚，他讲呢句话。2015年开始，四处去拦刀，他在不同的学术场合央求医生说，不要轻易帮那些晚期的胃癌患者开刀。现在中晚期的胃癌患者一到医院，首选就是开刀，然后就是化疗。先将个大山搬咗，大山即系肿瘤主体啦，然后再用化疗、放疗将周边嘅小土块去清理晒佢。呢一种咁嘅治疗观念咧，已经深深咁植根喺全国嘅大小医院啦。其实开刀唔单止冇用，甚至会起反作用。晚期嘅肿瘤扩散系好广嘅，转移灶往往系开唔干净，结果喺手术嘅打击之下。肿瘤自带的免疫系统受到刺激，导致他们启动更加强烈的反扑，所以晚期的胃癌患者在术后一般都不活得过超过一年。现在欧美的发达国家很多都采用转化治疗，对晚期的肿瘤患者一般都不采取切除的手术，而是尽量将病灶控制好，令到它缩小或者是扩散得慢些。因为呢做手术不单止会令到个患者死得更快，而且其余剩低的日子都会在个病床上面度过，几乎没有任何生活质量可言。所以朱正刚现在更愿意称自己是一个肿瘤医生。外科医生关注的是这次开刀靓不靓，肿瘤医生关注的是这个患者生活得好不好。这个是有本质的区别的。美国是癌症治疗水平最高的国家。当美国的医生自己面对癌症侵袭的时候，他们是怎样面对和选择的呢？2011年美国的南加州大学副教授叫做穆尔瑞发表了一篇轰动美国的文章，医生选择怎样离开人间，跟我们普通人一样。但是那个先是我们应该选择的方式。 几年前我的导师查理经过手术探查证实了患了胰腺癌，负责帮他做手术的医生呢是美国的顶级专家。查理丝毫不为其所动，第二日就出院，从来都没有踏入了医院一步。他用最少的药物和治疗来控制病情，而且呢将精力放在享受最后的时光里面，剩下的日子他觉得很快乐。木油瑞他就发现，其实不单止是查理，好多美国的医生在遭遇绝症之后都作出这样的选择。医生不遗余力地去抢救病人的生命，但是当医生自己身患绝症的时候，他们选择的不是最贵的药和最先进的手术，而是最少的治疗。人他们在人生的最后关头里面集体选择了生活质量。在奄奄一息的病人上，东开一刀西开一刀，身上插满了各种各样的管，被维持在这个生命的机器上面。这个我觉得是连惩罚恐怖分子的时候都不会采取的手段。我已经记不清楚有多少医生同事跟我说过，如果有一日我变成这样，麻烦你杀了我。一个人失去意识送入了急诊室，通常情况下家属会变得无所适从。当医生问是不是要抢救措施的时候，家属往往就会立即答是。于是乎呢，患者的噩梦就开始了。为了避免这种噩梦的发生，很多美国医生重病之后都会在条颈挂一个牌，写着不要抢救，来提示自己在奄奄一息的时候不会被人抢救。有些医生甚至将这句话纹在身上，这样被活着除了痛苦毫无意义。罗点点发起成立了临终不插管俱乐部的时候，完全没想到他会成为自己后半生的事业。罗点点他是开国大将罗瑞卿的女。有一次他和一群医生朋友聚会的时候，讲起人生最后的路，大家一致认为要死得靓啲，冇咁核突，唔希望喺 ICU 赤条条插晒管，好似一个吞闭机器咁，每日吞几千蚊，然后工业化咁死去。十几个男人，十几个老人就发起咗成立咗呢个临终不插管俱乐部。随后不久，罗点点喺网上睇到一份名为《五个愿望》嘅英文文件。第一，我要或者唔要乜嘢医疗服务。第二，我希望使用或者唔使用支持生命医疗系统。第三，我希望其他人点对我。第四，我希望令到我嘅屋企朋友知道啲乜嘢。第五，我希望边个帮助我。呢个系一份叫做生前预嘱的美国法律文件，它允许人们在健康清醒的时刻通过简单的问答自主决定自己临终的所有事务，例如要不要心脏复苏，要不要插气管等等等等。罗点点开始意识到将死亡的权利还给本人是一个意义重大的一件事。于是乎呢，他就携手陈毅元帅个仔陈小鲁，创办了中国首个提倡尊严死的公益网站，叫做选择与尊严。所谓尊严死，就是在治疗无望的情况下放弃人工维持生命的手段，令到患者有尊严地离开人世，最大限度减轻病人的痛苦。陈小鲁一直都很后悔没有帮过父亲有尊严地离开。陈老帅病重到最后基本上没有任何知觉，气管切开没办法讲嘢，全身插晒管，就是靠呼吸机打强心针去维持生命。父亲心脏停止的时候，电击令到他在个床上弹了起身，非常痛苦。陈小鲁就问可不可以不抢救啊？医生说你讲了算吗？你敢不敢啊？当时陈小鲁沉默了，他不敢做这个决定，这个成为了我一世人最后悔的事情。 开国上将张爱萍个夫人李幼兰，佢了解罗点点同埋陈小老提倡嘅呢个尊严死之后，欣然咁填写咗生前预嘱，申明咗系放弃临终抢救。如果以后我嘅病情危及生命嘅时候，千祈唔好用生命支持疗法去抢救，例如插作总管啊，或者心肺功能嘅启动啊，必要时咧可以给予安眠止痛，令我安详自然，冇痛苦咁行完人生嘅旅途。2012年，李幼兰病重入院，家属同医生咧遵守呢个佢嘅生前预嘱，冇对佢进行过度嘅创伤性抢救。李幼兰昏迷咗半日之后飘然先逝，身体完好，神色安宁。家人伤痛之余咧，又有少少欣慰。李亚兰阿姨系被生前预嘱帮到嘅第一个人，罗点点好感动。经济学人佢发表过2015年嘅死亡质量指数，我哋前面讲过啦，中国大陆排第71。咩叫死亡质量？就系指病患最后嘅生活质量。英国点解会咁高呢？喺面对不可逆转药石无效嘅绝症嘅时候，英国医生一般建议同采取嘅系缓和治疗。咩叫缓和治疗？就是当一个人身患绝症嘅时候，任何治疗都冇办法阻碍呢个过程嘅时候，就会采取缓和疗法去减轻病痛症状，提升病人嘅心理同精神状态，令到生命嘅最后一程走得圆满有尊严。缓和医疗咧有三条核心原则：第一，承认死亡是一个正常过程；第二，既不加速亦都不延后死亡；第三，提供解除临终痛苦同不适嘅方法。英国咧建立咗好多缓和机构啊，或者系病房咧。当个患者啊罹患嘅呢个疾病已经冇办法治愈嘅时候，缓和医疗嘅人性化照顾就会视为理所当然嘅基本人权。呢个时候，医生除咗提供解除临终痛苦或者系不适症状嘅方法之外，仲会向个患者家属提出多项建议同要求，例如多啲抽时间陪病人度过最后嘅时刻啦，要个病人讲出希望喺咩地方离世啦，听下个病人讲人生，记录佢哋嘅音容笑貌，协助病人去弥补佢哋人生嘅种种遗憾，帮佢哋回顾人生，肯定佢哋过去嘅成就。喺肝癌晚期嘅老太太维多利亚问：我可唔可以去旅游？医生亨利就答啦：当然可以啦。于是维多利亚就去咗向往已久嘅地方。中国嘅死亡质量点解咁低呢？第一个就系治疗不足，有病嘅时候缺钱就医，只能够苦苦等死。第二个就系直到生命嘅最后一刻，仲喺度接受紧创伤性嘅治疗。尤其是后者令人遭罪。北京军区总医院原肿瘤科主任刘瑞琪啊，刘端琪从医40年咧，至少经手咗2000例嘅死亡病例。佢哋遇到啲咩事呢？钱唔要紧，你一定要救翻个人翻嚟。哪怕有1%嘅希望，你都要用100%嘅努力。佢每日都会遭遇到呢啲请求，佢点住头，但系内心喺度感叹：呢种抢救其实有咩意义啊？喺嗰啲癌症病人最后嘅时刻，刘端琪成日都听咗各种抱怨。我净系得初中文化，我而家先明白，原来呢个说明书上面讲嘅有效率唔系治愈率啊！为咗医病卖咗房。而家仲系住原来嘅房，但系房主已经唔系我，每月都要帮人哋交房租。仲有病人话，就好似电视剧咁，每一集演员都同我哋讲唔好行开啊，下一集更精彩。但系直到最后一集，我哋先知道，就算个主角好想生存，都系会死。病人唔单止受尽晒罪，仲使咗好多冤枉钱啊！数据显示， 中国人一生 75% 的医疗费用是花了在最后的无效治疗上面的。有时刘端奇就会直接跟癌症病人晚期的跟他们说买张船票去全球旅行啦。结果病人家属投诉他。冇几耐啦病人买咗房嚟住院。又冇几耐啦病床换咗新嘅床单人已经过咗身啦。成个医院刘端奇最唔想去嘅就係 ICU。虽然嗰度有最先进嘅设备但係喺嗰度我分唔清呢个究竟係人定係实验动物。用咁多钱用咁多罪唔通就係为咗插满晒啲管死喺 ICU 病房咩？木油瑞发梦都冇諗到。自己的文章喺美国造成咁大嘅影响。呢篇文章令到好多嘅美国人开始反思我应该选择点样嘅死亡方式呢。美国人约翰逊睇完呢篇文章之后立即就打佢个电话同佢老婆讲佢话而家先知道原来对于临终者最大嘅人道就係避免不恰当嘅过度治疗唔好再抢救啦。俾个老人家安安静静离开啦。佢太太最终同意咗呢个建议。第二日，老人安详咁离开咗人世间。呢件事亦都令约翰逊自己深受启发。我先将自己对待死亡嘅态度写落嚟。如果系神志清楚，就算呢个系座右铭；如果神志不清，就将呢个系遗嘱。于是乎约翰逊就写了三条生前的预嘱。这三条是。如果遇上绝症生活品质远远高于延长生命我愿意用有限的时间多多地陪下亲人多多回忆往事将一些想做但未做的事尽量做一些。遇到了天灾人祸医生无天乏术的时候不要做无谓的抢救。冇生病嘅时候珍惜健康珍惜亲情多多陪下父母老婆同埋细路仔。随后约翰逊打咗电话向木油瑞征求意见。木油瑞话呢、这个就係最好嘅死亡处方。当我哋无可避免走向死亡嘅时候就好似係约翰逊一样追求死亡质量定係用机器去维持毫无质量的植物状态呢？英国人选择了前者中国人大多数选择了后者。这个是上海丽莎大夫讲的一件普通事。之所以讲普通呢是因为这件事每日都在各大医院发生。一个80岁的老人因为脑出血入院家属就说不理怎样一定要令他生存下来。四个钟头全力抢救他翻生了。只不过气管切开了后背打了个窿还有一条好粗的管连去个呼吸机。有时他清醒过来痛苦地擘大眼跟着这个时候他的家属就好激动轮流地握着只手话多谢你拯救了他。家人轮流昼夜陪伴佢，目不转睛咁喺度望住呢个监护仪嘅数字，望到少少变化就会过嚟揾我。后嚟佢肿咗起身，个头好似一个吹大咗嘅波咁样。咁惨嘅系佢嘅气管出血不止，呢、这个令到佢更加频繁咁去清理气管。每一次抽吸嘅时候，姑娘用一条长管插入去佢嘅鼻腔，净系见到啲血块同埋血性嘅分泌物会吸出嚟，成个过程好痛苦，净系见佢皱埋眉头，搏命想去躲避嗰条伸过嚟嘅管。每当呢个时候，佢嘅孙女总系会低住头，唔敢去睇，但系每物反复咁清理都可以吸出好多。我问过家属。拖落去定系放弃？佢哋话一定要坚持到底。个孙女话：佢死咗，我就冇爷爷啦。治疗越耐系越无奈，佢清醒嘅时间越嚟越短，仅剩嘅清醒时间都被抽吸、扎针无情咁占据。佢嘅死期将至，我个心里面好似白纸黑字咁清晰，就同佢个孙女讲：你喺床头放啲薰衣草啦。佢连声咁话 我哋唔识噶，听你讲啦。第二日查房，只见芳香扑鼻，佢嘅枕边放咗一大束嘅薰衣草，佢静静咁瞓喺度，神情柔和咗好多。十日之后，佢死咗。佢死嘅时候，肤色变成咗半透明，针眼插管遍布全身，面部水肿已经完待，个样都见唔到啦。我问自己，如果佢可以表达佢愿唔愿意要呢一十日呢？喺十日里面，佢冇任何享受生命嘅权力，生命嘅意义何在呢？令到一个咁样嘅人多活十日，就可以证明我哋好爱好爱佢咩？咁样嘅爱系咪好肤浅啊？2005年，80出头嘅学者齐邦媛离开老家，住入咗养生村，喺嗰度写咗一本书，记录家族历史嘅，叫《巨流河》。《巨流河》出版咗之后，好评如潮，获得好多奖项。但系时光冇办法阻止老去嘅齐邦媛，佢感觉疲惫已经浸上咗个胸口啦。有一日，有个作家去探佢，两个人嘅对话渐渐就倾到咗死亡。我希望我死嘅时候系一个读书人嘅样，最后一刻依然书卷在手，最后一刻依然腹有诗书气自华嘅优雅，最后一刻眉宇间依然保持一片清朗洁净。以读书人的样死去，这个是齐邦媛对自己的期望。你呢？如果你是绝症患者，当死亡不可避免地来临的时候，你希望用什么方式去告别人世呢？如果你是绝症患者的家属，你期待你的家人用什么方式去告别人世呢？没几耐之前，浙江大学医学院博士陈作兵得知这个父亲身患恶性肿瘤晚期的时候，没选择叫个父亲在医院进行化疗、放疗，而是选择令到个父亲安享最后的人生，同亲友告别，回到出生的地方、长大的地方，同做豆腐的、种地的乡亲去倾偈。他度过了最后一个幸福的春节，吃了最后一次团圆饭，七送一汤。他包给细路的红包从50元变成了200元，还拍了一张一张笑到好像绿老菊花那样的全家福。最后父亲带着安详的微笑走了。父亲走了之后，很多人打电话给这个陈作兵，打到他手机爆，很多人指责和谩骂说他不孝。面对谩骂和质疑，陈作兵说，如果时光可以重来，我都会咁做。尼采讲过啦，唔尊重死亡嘅人唔会识得敬畏生命。我哋而家都未识点样谢幕。好啦，今日呢篇文章有少少长，足足读咗20几分钟，我完全都冇饮水，而家已经好颈渴啦。希望大家读完呢篇文章，可以对你哋嘅处理临终同埋死亡呢两件事有一个更加清晰的思考。成日想着怎样生活，但我们没有怎样想过应该怎样死，还有怎样的死才是比较好。你不要跟我说什么轮回啊，死后有没有天堂，这些东西是另一回事。你怎样死，跟你死后去上帝那里，还是去耶稣那里，还是去撒旦那里，还是去佛祖那里，是没有关系的。但是你死嗰一刻嘅感受，就系你对呢个世界最后嘅印象。今日嘅书就先读到呢度。如果你觉得有任何嘅启发，欢迎你点赞、评论或者打赏，或者系完全唔 Q 理我都冇问题。好啦，今日先讲到呢度，拜拜。